四，这是两年前的事。五月端阳，杜船头祖父找人做了替身，便带了黄狗同翠翠进城，到大河边去看划船。河边站满了人，四只朱色长船在潭中划着。龙船水刚刚涨过，河中水皆豆绿色，天气又那么明朗，鼓声砰砰响着。翠翠抿着嘴，一句话不说，心中充满了不可言说的快乐。河边人太多了一点，个人皆紧张着眼睛望河中。不多久，黄狗还留在身边，祖父却挤得不见了。翠翠一面注意划船，一面心想，过不久祖父总会找来的。但过了许久，祖父还不来，翠翠便稍稍有点着慌了。先是两人同黄狗进城前一天，祖父就问翠翠，明天城里划船，倘若一个人去看，人多怕不怕？翠翠就说，人多我不怕，但自己只是一个人可不好玩。于是祖父想了半天，方想起一个住在城中的老熟人，赶夜里到城里去商量，请那老人来看一天渡船，自己却陪翠翠进城玩一天。且因为那人比渡船老人更孤单，身边无一个亲人，也无一只狗，因此便约好了那人早上过家中来吃饭，喝一杯雄黄酒。第二天那人来了，吃了饭，把职务委托那人以后，翠翠等便进了城。到路上时，祖父想起什么似的又问翠翠，翠翠，翠翠，人那么多好热闹，你一个人敢到河边看龙船吗？翠翠说，怎么不敢，可是一个人玩有什么意思？到了河边后，长潭里的四只红船把翠翠的注意力完全占去了，身边祖父似乎也可有可无了。祖父心想，时间还早，到收场时至少还得三个时刻，西边的那个朋友也应当来看看年轻人的热闹，回去一趟换换地位还赶得急。因此就告翠翠，人太多了，站在这里看不要动，我到别处去有点事情，无论如何总赶得回来伴你回家。翠翠正在为两只竞速并进的船迷着，祖父说的话毫不思索就答应了。祖父知道黄狗在翠翠身边，也许比他自己在翠翠身边还稳当，于是便回家看船去了。祖父到了那渡船处时，见代替他的老朋友正站在白塔下注意听远处鼓声。祖父喊叫他，请他把船拉过来。两人渡过小溪，仍然站到白塔下去。那人问老船夫为什么又跑回来，祖父就说想替他一会儿，故把翠翠留在河边自己赶回来，好让他也过大河边去看看热闹，且说看得好就不必再回来，只需见了翠翠告他一声，翠翠到时自会回家的，小丫头不敢回家，你就伴她走。但那替手对于看龙船已无什么兴味，却愿意同老船夫在这西边大石上各自再喝两杯烧酒。老船夫听说十分高兴，于是把酒葫芦取出推给城中来的那一个，两人一面谈些端午旧事，一面喝酒。不到一会儿，那人却在岩石上被烧酒醉倒了。人既醉倒后无从入城，祖父为了责任又不便与渡船离开，留在河边的翠翠便不能不着急了。河中划船的决了最后胜负后，城里军官已派人驾小船在潭中放了一群鸭子。祖父还不见来，翠翠恐怕祖父也正在什么地方等着他，因此带了黄狗向各处人丛中挤着去找寻祖父，结果还是不得祖父的踪迹。后来看看天快要黑了，军人扛了长凳出城看热闹的皆已陆续扛了那凳子回家，潭中的鸭子只剩下三五只， 捉鸭人也渐渐的少了。落日向上游翠翠家中那一方落去，黄昏把河面装饰了一层薄雾。翠翠望到这个景致，忽然起了一个怕人的想头，她想，假若爷爷死了，他记起祖父嘱咐他不要离开原来地方那一句话，便又为自己解释这想头的错误，以为祖父不来，必是进城去或到什么熟人处去，被人拉着喝酒，故一时不能来的。正因为这也是可能的事，他又不愿在天未断黑以前同黄狗赶回家去，只好站在那石码头边等候祖父。再过一会儿，对河那两只长船已泊到对河小溪里去不见了，看龙船的人也差不多全散了。吊脚楼有娼妓的人家已上了灯，且有人敲小班鼓弹乐琴唱曲了。另外一些人家又有猜拳醒酒的吵嚷声音，同时停泊在吊脚楼下的一些船只上面也有人在摆酒炒菜，把青菜萝卜之类倒进滚热油锅里去时发出沙的声音。河面已朦朦胧胧，看去好像只有一只白鸭在潭中浮着，也只剩一个人追着这只鸭子。翠翠还是不离开码头，总相信祖父会来找她一起回家。吊脚楼上唱曲子声音热闹了一些，只听到下面船上有人说话，一个水手说，金亭，你听你那婊子陪川东庄客喝酒唱曲子，我赌个手指说这是他的声音。另外一个水手就说，他陪他们喝酒唱曲子心里可想我，他知道我在船上。先前那一个又说，身体让别人玩着，心还想着你，你有什么凭据？另一个说，我有凭据。于是这水手吹着呼哨做出一个古怪的记号，一会儿楼上歌声便停止了。两个水手皆笑了，两人接着便说了些关于那个女人的一切，使用了不少粗鄙字眼。翠翠不很习惯把这种话听下去，但又不能走开。且听水手之一说，楼上妇人的爸爸是在棉花坡被人杀死的，一共杀了17刀。翠翠心中那个古怪的想头，爷爷死了呢，便仍然占据到心里有一乎。两个水手还正在谈话，潭中那只白鸭慢慢地向翠翠所在的码头边游过来。翠翠想，再过来些我就捉住你，于是静静地等着。但那鸭子将近岸边3丈远近时，却有个人笑着喊那船上水手。原来水中还有个人，那人已把鸭子捉到手，却慢慢地踹水游进岸边的。船上人听到水面的喊声，在隐约里也喊道，二老，二老你真能干，你今天得了5只吧。那水上人说，这家伙狡猾得很，现在可归我了。你这时捉鸭子，将来捉女人，一定有同样的本领。水上那一个不再说什么，手脚并用地拍着水傍了码头，湿淋淋地爬上岸时，翠翠身旁的黄狗仿佛警告水中人似的，汪汪地叫了几声。那人方注意到翠翠。码头上已无别的人，那人问，是谁人？
是翠翠。
翠翠又是谁？
是碧溪居撑渡船的孙女。
你在这儿做什么？
我等爷爷来，我等他来。
等他来，他可不会来。你爷爷一定到城里军营里喝了酒，醉倒后被人抬回去了。
他不会这样子，他答应来找我，他就一定会来的。
这里等也不成，到我家里去，到那边点了灯的楼上去，等爷爷来找你好不好？翠翠误会了邀他进屋里去那个人的好意，心里记着水手说的妇人丑事，他以为那男子就是要他上有女人唱歌的楼上去，本来从不骂人，
这时正因等候祖父太久了，心中焦急得很，听人要他上去，以为欺侮了他，就轻轻地说：“背时砍脑壳的。”话虽轻轻的，那男的却听得出，且从声音上听得出翠翠年纪，便带笑说：“怎么，你骂人？你不愿意上去，要待在这儿，回头水里大鱼来咬了你，可不要叫喊。”翠翠说：“鱼咬了我，也不管你的事。”那黄狗好像明白翠翠被人欺侮了，又汪汪地吠起来。那男子把手中白鸭举起，向黄狗吓了一下，便走上河街去了。黄狗为了自己被欺侮，还想追过去，翠翠便喊：“狗，狗，你叫人也看人叫。”翠翠意思仿佛只在告给狗，那轻薄男子还不值得叫。但男子听去的却是另外一种好意，男的以为是翠翠要狗莫像好人乱叫，放肆地笑着不见了。又过了一阵儿，有人从河街拿了一个废缆做成的火炬，喊叫着翠翠的名字来找寻他。到身边时，翠翠却不认识那个人。那人说，老船夫回到家中不能来接他，故搭了过渡人口信来告翠翠，要他即刻就回去。翠翠听说是祖父派来的，就同那人一起回家，让打火把的在前引路，黄狗时前时后一同沿了城墙向渡口走去。翠翠一面走一面问那拿火把的人是谁告他，就知道他在河边。那人说是二老告他的，他是二老家家里的伙计，送翠翠回家后还得回转河街。翠翠说：“二老他怎么知道我在河边？”那人便笑着说：“他从河里捉鸭子回来，在码头上见你，他说好意请你上家里坐坐，等候你爷爷，你还骂过他，你那只狗不识吕洞宾，只是叫。”翠翠带了点惊讶，轻轻地问：“二老是谁？”那人也带了点惊讶说：“二老你还不知道，就是我们河街上的挪送二老，就是岳云，他要我送你回去。”挪送二老在茶洞地方不是一个生疏的名字。翠翠想起自己先前骂人那句话，心里又吃惊又害羞，再也不说什么，默默地随了那火把走去。翻过了小山居，望得见对西家中火光时，那一方面也看见了翠翠方面的火把，老船夫即刻把船拉过来，一面拉船一面哑声喊问：“翠翠，翠翠，是不是你？”翠翠不理会祖父，口中却轻轻地说：“不是翠翠，不是翠翠，翠翠早被大河中鲤鱼吃去了。”翠翠上了船，二老派来的人打着火把走了。祖父牵着船问：“翠翠，你怎么不答应我，生我的气了吗？”翠翠站在船头还是不作声。翠翠对祖父那一点埋怨，等到把船拉过了溪，移到了家中，看明白了醉倒的另一个老人后就完事儿了。但另一件事属于自己不关祖父的，却使翠翠沉默了一个夜晚。五，两年日子过去了，这两年来两个中秋节恰好无月亮可看，凡在这边城地方因看月而起整夜男女唱歌的故事皆不能如期举行，故两个中秋留给翠翠的印象极其平淡无奇。两个新年虽照例可以看到军营里与各乡来的狮子龙灯在小教场迎春，锣鼓喧甜很热闹，到了十五夜晚，城中舞龙耍狮子的镇干兵士还各自赤裸着肩膊往各处去欢迎炮仗烟火。城中军营里，税官局长公馆，河街上一些大字号，莫不头先解老毛竹筒，或镂空棕榈树根珠，用洞箫，半或黄炭钢砂，
1000锤800锤把烟火做好。好勇取乐的军士光赤着个上身，玩着灯打着鼓来了，小鞭炮如落雨的样子，从悬到长杆尖端的空中落到玩灯的肩背上，锣鼓催动急促的拍子，大家皆为这事情十分兴奋。鞭炮放过一阵后，用长凳脚绑着的大桶烟火在场坪一端燃起了引线，先是丝丝的流泻白光，慢慢的这白光便吼啸起来，做出如雷如虎惊人的声音。白光向上空冲去，高至20丈，下落时便洒散着满天花雨。玩灯的兵士在火花中绕着圈子，俨然毫不在意的样子。翠翠同她的祖父也看过这样的热闹，留下一个热闹的印象。但这印象不知为什么原因，总不如那个端午所经过的事情甜而美。翠翠为了不能忘记那件事，上年一个端午又同祖父到城边河街去看了半天船。一切玩得正好时，忽然落了行雨，无人衣衫不被雨湿透。为了避雨，祖孙二人同那只黄狗走到顺顺吊脚楼上去，挤在一个脚鱼里。有人扛凳子从身边过去，翠翠认得那人正是去年打了火把送她回家的人，就告给祖父：“
爷爷，那个人去年送我回家，他拿了火把走路时真像喽啰。”
祖父当时不作声，等到那人回头又走过面前时，就一把抓住那个人，笑嘻嘻说：“
嘿嘿，你这个喽啰，要你到我家喝一杯也不成，还怕酒里有毒，把你这个真命天子毒死。”
那人一看是守渡船的，且看到了翠翠，就笑了：“
翠翠，你长大了，二老说你在河边大鱼会吃你，我们这里河中的鱼现在吞不下你了。”
翠翠一句话不说，只是抿起嘴唇笑着。这一次虽在这喽啰常年口中听到个二老名字，却不曾见及这个人。从祖父与那常年谈话里，翠翠听明白了，二老是在下游600里外青浪滩过端午的。但这次不见二老，却认识了大佬，且见着了那个一地出名的顺顺。大佬把河中的鸭子捉回家里后，因为守渡船的老家伙称赞了那只肥鸭2次，顺顺就要大佬把鸭子给翠翠，且知道祖孙二人所过的日子十分拮据，节日里自己不能包粽子，又送了许多3角粽。那水上名人同祖父谈话时，翠翠虽装作眺望河中景致，耳朵却把每一句话听得清清楚楚。那人向祖父说翠翠长得很美，问过翠翠年纪，又问有不有人家。祖父则很快乐地夸奖了翠翠不少，且似乎不许别人来关心翠翠的婚事，故一到这件事便闭口不谈。回家时，祖父抱了那只白鸭子同别的东西，翠翠打火把引路，两人沿城墙角走去，一面是城，一面是水。祖父说：“
顺顺真是个好人，大方得很，大老爷很好，这一家人都好。”
翠翠说：“一家人都好，你认识他们一家人吗？”
祖父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所在，因为今天太高兴一点，便笑着说：“
翠翠，假若大佬要你做媳妇，请人来做媒，你答应不答应？”
翠翠就说：“爷爷，你疯了，再说我就生你的气。”
祖父虽不再说了，心中却很显然的还转着这些可笑的不好的念头。翠翠着了脑，把火炬向路两旁乱晃着，向前快快地走去了。“
翠翠，莫闹，我摔到河里去，鸭子会走脱的。”“
谁也不稀罕那只鸭子。”
祖父明白翠翠为什么是不高兴，便唱起摇橹人驶船下滩时催橹的歌声， 声音虽然哑沙沙的，字眼却稳稳当当，毫不含糊。翠翠一面听着，一面向前走去，忽然停住了发问：
爷爷，你的船是不是正在下青浪滩呢？
祖父不说什么，还是唱着，两人接济起顺顺家二老的船，正在青浪滩过节，但谁也不明白另外一个人的记忆所指出。祖孙二人便沉默地一直走还家中，到了渡口，那代理看船的正把船泊在岸边等候他们。几人渡过溪，到了家中拨粽子吃，到后那人要进城去，翠翠赶急为那人点上火把，让他有火把照路。人过了小溪上小山时，翠翠同祖父在船上望着，翠翠说：
爷爷，看喽啰上山了。
祖父把手攀引着横栏，注目西面升起的薄雾，仿佛看到了什么东西，轻轻地嘘了一口气。祖父静静地拉船过对岸加边时，要翠翠先上岸去，自己却守在船边。因为过节，明白一定有乡下人从城里看龙船，还得乘黑赶回家乡。